今天是第16讲，上次最后是讲到那个牵列，好，我们就接着来啊。下边一个随烦恼是狂片，狂片者，谓为其他，即乍现不实之意为性。什么叫狂片呢？就是欺骗他人。说什么叫欺骗他人？就是乍现，就是用虚假的表现，乍现不实，就是表现出一种不是真实情况的那个之意，那种境界，哎，这是狂片的性，狂片的本身，狂片的本体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佛教它基本上是给和尚，就是给比丘，出家人讲的，所以一般呢是从他们这个就是真实角度、真实义角度这样来讲。所以这个你世间法，你可以依这个定义自己去这个联想一下就行了。他这说的是什么呢？说这个为由极度单着利养荣誉故。就是在修行人里头呢，因为有人供养，有利益，还有荣誉，哎，说谁修得好，谁修得差，极度单着，就是非常的，就是看重这些东西吧，这是原因。由于其他意乐故，然后呢，就想欺骗别人的思想。欺骗别人的这个意见，怎么欺骗呢？虽住于别意失落等意中，虽然呢他自己住于就是他处于那种状态，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另外的一种戒等状态。修行嘛，就是戒定慧三学，他这就是先拿出一个戒来，哎。就是他本来住于另外一种戒、定、慧等状态当中，比如说他持戒，他持戒是一个水平，哎，他持戒就是这个水平。然而乍现为愚，但是呢，他用欺骗的手法表现为另外的，跟他实际住的状况不一样。比如说他这个戒吧，他守到这种程度。就是反正这个戒，比如说他没做到，哎，也就是这个戒律实际上他没做到，但是呢，他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呢，他故意这个表现好像他做到了，哎，这就是乍现为愚，哎，就是他的表现跟他的实际呢，不一样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欺骗别人，欺骗别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一句句往回倒是。为了得到供养跟荣誉，你看这个，这就把这个狂骗的意思说清楚了。哎，欺骗别人，怎么欺骗呢？哎，在别人面前表现跟他实际不符，这样呢，为了是贪着，极度贪着利养跟荣誉，他就做这个欺骗的，这种。这是要求很高的，那个你像现在世间人那就谈不上这个了。世间人你能在人前做一点这个表现的高尚一点，这就是好人了，这就不错了。现在人们不以这个为荣，谁给你表现好？现在不讲这个了，现在就是直接该坏就坏，该什么这是人们正常的。哎，哦对了，现在如果谁在别人面前、大众面前表现的要是高尚一点啊，还会被人笑话。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很多了，哎，装什么叫装什么？哎，现在那个语言也完全是那个就是叫怎么说呀？无耻化了，哎，你看那个现在网上那个语言。就是他不装了，现在，哎，直接就把这个最丑陋的东西拿上来，当做这个，当做时尚，哎，你看原来人们都不敢这么说，我现在都敢这么做，哎， 把无耻当那个不知羞耻，现在真的是把不知羞耻当作时尚。哎，谁这个不知道羞耻，谁就是最那个叫最时髦的。哎，所以像这些啊，这都是望着成佛的目标，要求比较高的。哎，我们学学这个，我们明白真实的道理，明白之后呢，哎，你在这个就是你其实啊，你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如果你真的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根本都不用考虑说，哎，我怎么做呀？凡是问听了之后说，这道理我明白了，但是我怎么做呀？这都是没真正明白那道理。你如果真正明白那道理了哈，你就自然是按那个道理做的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好，什么什么坏，你肯定不会按那个害自己的那个道理去做。你那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，还是根上还是没听明白道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明白道理，非要去那么做呢，有可能也做的不对，有可能做的也不好。当然这也是一个好的这个努力了，说我知道那样做对，但是呢，如果真的不明白道理啊，有可能做的这个不要要求那么高，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说，你做的时候作意要对，就是如理作意。你不知道道理，当然无法如理作意。说我不知道道理的时候，我也知道这样做好，我也去做，哎，这也是一种好现象，哎，这样呢，如果你就是为了体验那个道理，哎，说不定能够帮助理解道理。反正就是，总之就是说，你只要是见贤思齐，是往上走的。哎，应该是你的那个境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快乐，越来对自己呢提高越快。像那个和尚们，就是被人说这个，尤其是到那个菩萨啊什么，就是被人说学傻了。你看那世间人，他就是标准不一样，他认为那样对自己有利，实际上并不利。哎，他认为这个就是和尚那样傻，实际上和尚那样做是最聪明的。然后这个，你比如诓骗，现在人们诓骗很正常的，哎，就是大家全在骗，哎，只不过是骗的内容不一样。这是这个诓骗的本意啊。下边呢说这个讲另外的性质啊，此乃由贪着、愚痴和合，这儿可以加一个顿号。这是由两个根本烦恼合成的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假案例，就是这个诓骗啊，它不是说世界上有一个心所就叫诓骗，它有它的实质性内容，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一个贪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痴，两个就是这个诓骗的内容。诓骗没有自己的内容，哎，就是你那个贪什么呀？贪名利，哎，贪名利呢？如果你这个不愚痴啊，贪名利，这还变成一个好事了。贪名利，哎，你就好好做，然后名也高了，利也来了，这就成好事了。结果呢，加上一个愚痴，他太贪了。哎，本来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供养跟那个名誉呢，他想得到，愚痴。哎，当然世间人认为这是聪明，啊，就是自己本来不是应该得到那个，但是自己意外的得到了，世间人都认为这是好事儿，就是这个贪，特别的贪，再加上愚痴呢，这么一合合，就产生出来了一个现象，就骗人。产生的这个现象起个名，实际上这个现象呢，它没有自己的内容，还是根本烦恼的贪、痴这两个。诈现不实功德故，就是用欺骗的手段表现出不真实的功德，即合此二假安利名诓骗。哎， 就是说，这个狂天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是贪，一个是痴，哎，还是根本烦恼的内容，它没有自己的内容，哎，这两个合起来，实际上还是这两个内容，一个贪，一个痴，哎，但是呢，为了我们说了，为了断烦恼，我们把烦恼分析的细一点，哎，你就不去这个说这个现象里头哪个是贪什么，不去那么就直接啊骗人。就直接说骗人就是，就不分那么多了，骗人就是不好，哎，专门给他假安立了一个心锁，就叫狂骗。为什么要这个，强调说这个是真有还是假安立？这个呀，就是给你在思想上分清楚层次之后啊，你明白了之后，随烦恼都是根据根本烦恼假立的。这样你心里就很清楚，你断，就是最核心的断什么呀？就断贪。哎，你我们说嗔是贪引起的，哎，然后呢，根本烦恼那四个呢，都是贪的什么呀？原因，是实际上是个时间序列。你由于无明，没有智慧，哎，无明呢，你就。直到面前的法实有，有我有我所，这叫这个痴，跟那个叫我慢，哎，我慢来了。有了这个我慢之后呢，因为这个佛教就说呀，你其他的那个世间人就是维持一个生老病死，整天就为了吃喝玩乐，没有意义，只有修行出离才有意义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意义上，这是正事儿，就是这是唯一的正行正事儿。那世间人都是不是正事儿，没忙到点儿上。这个正事儿呢，追求上有人就是什么，没找到正路，但是呢，他自己认为是正路，所以就形成了五种邪见，哎，那就叫那个见。见就是，比如说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他一看那个牛死了升天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哎就创一个教，哎，创一个这个修行方法，哎，就是牛吃草就可以升天。这样的话，他的这个戒律呀，他的这个见呀，都是邪见，不对。但是呢，他执着为正见，执着为最殊胜的见。这就是那个见，你看，由于无明没有智慧，他执着这个不存在的法为我和我所，然后又执着这个我和我所最有利的事情呢，又执着错了，形成见。然后呢，他听到正见的时候，听到佛法的时候呢，在这里头怀疑，哎，认为说佛教才是邪教，哎，我才是正教。你看现在世界上多少教啊？邪教就是多少分之一，哎，那些教都认为自己是正教，都认为自己是别的都不对，哎，你可以看前四个呀，由于这些，它集中表现在什么呀？就是贪自己的那个不正确的目标，所以前边啊都是引起这个贪的原因，那个见呀什么都是引起贪的原因。哎，引起贪了，然后呢，贪的不顺利的时候嗔一下，所以呢，你后边分析很细，你想明白之后，其实根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断贪。断贪呢，这个说的简单，实际上不容易做到。你要是想，怎么叫说着简单呢？我说佛教就一句话，说我们是在梦中，你从梦中醒来就是解脱了。就是佛菩萨，就是圣者。如果你简单嘛，你梦里的东西你追求它，那不是瞎白费劲吗？哎，那不是傻吗？这很简单，那不是愚痴吗？那就是梦中的东西我都不要。说起来很简单，哎，你就能解脱。当然，这个需要一个修行的过程，但是这个方向是确定的。但是在实际上呢，我们很难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习气。 我们这个无始以来养成了很多习气。你现在说我不贪，说我不吃饭行不行啊？不吃饭还不行，哎，不喝水也不行，不睡觉也不行，什么这些呢？你在理论上清楚，哎，你在理论上清楚，就是利用这些条件呢，朝着那个方向走就行了。但是呢，那个总的方向是什么呢？把梦中的一切全放下。你把梦中一切，我不贪，你有什么能动摇你？有什么能伤害你？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你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你的烦恼。你看我们的烦恼都是贪引起的，都是贪梦中不存在的东西引起的。所以这个，你明白这个根本道理很简单，但是处理的时候呢，由于习气的作用呢，你需要一些这个就是过度的处理，但是这个总的思想你要明白，就是说去烦恼其实很简单，哎，就是它，所以一般人呢走不到想不到这一步。在贪世间利益的基础上，非要断烦恼。你看现在佛教徒是不是都是这样啊？你首先他就不认为说五蕴皆空，他就不认为一切真的如梦幻泡影。哎，他那个世界观没变，他就认为面前这些利益就是重要的。这样的他要断烦恼，你怎么可能断得了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想一想这个道理。佛教说的道理并不复杂，这个我们学佛的困难在哪儿呢？就是一个是自己不，就是不深入的学，没学懂这一点儿，没有学懂这个最，叫大道至简，那个最深的大道，哎，就是你是梦，你要从梦中醒来，这就是佛法，这一点儿没看懂，没看明白，没看明白呢。引起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看明白了，还有这个跟习气的斗争问题啊，还要解决很多这个具体的过渡方法问题。更何况你根本就没看明白，你还认为这个追求利益是正当的。你像现在大部分佛教徒学佛的目的还是什么呢？用学佛法帮助自己在世界上生活的快乐，是不是？我昨天刚看那个延参法师出了一本书，叫这些都不是事儿。哎，他摘了一些这个精彩的语录，我看了一下，他那个摘要，他的摘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过日，就是说做人呐，你就不要太那个较真儿，哎，就是你嘻嘻哈哈的过去就，哎，这就好了。当然说延参法师他是一个这个就是给。普及佛法的一个方便法门，哎，你不能要求他普及佛法的时候就要求他讲到那个最深的，讲到最根儿上的，哎，这样呢，他对这个就是普及佛法，使很多人呢就是不接受佛法的人，哎，听到那个延参法师的人，人家说的这都是好话啊，而且他说话还比较幽默，比较逗趣儿，哎，所以很多人呢就由于那个对佛教产生了好感，接触了佛教。这是这个延参法师的功劳，哎，但是我这儿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学佛呀，在这个层次上的，没有真正接触到佛法的那个真正的东西，所以接触到佛法真正的东西很简单，就刚才我们这一说那个假安立，为什么要假安立？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根本烦恼假安立了，根本烦恼呢？哎，那也是把那个重要的选了六个，你还可以那个清除，清除一般我们就说三个贪嗔痴，贪嗔痴呢其实也是不是平等的关系，不是三个烦恼，痴是烦恼的原因，哎，由于痴你去贪，所以贪是核心，哎，贪不顺利的时候嗔一下，所以那个嗔实际上还是贪。哎，我们为什么发火？就是认为我要达到，我要贪这个东西，我拿不到，拿不到就发火。 拿不到认为，你要是拿不到，他认为我应该拿不到，他也不发火。哎，那世界上多少比你强的，多少比你有钱的，比你那个地位高的，你为什么你不去发火呀？哎，你认为自己这个不应该拿到那个，哎，他就是认为我应该拿到，但是没拿到，他这就是一个邪见，一个错误的估计，哎，使自己发火，实际上还是贪。所以呢，你这样知道之后，我们一切烦恼的原因就是贪，那你就知道它根本原因很简单了。你把贪断了，我为什么要断呢？佛说的那个就是根本的一句话，你这是梦吗？你贪梦中的东西，那不是傻吗？所以世间人老笑，和尚傻，菩萨傻，你就跟那个说，中国就是让佛教害的，那个什么观点啊？他就说佛教老不讲反抗，老讲这个忍辱，说这还不受人欺负啊？他就是这种，就是他追求世间利益，目标不对，所以他又想过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就是想断烦恼那更不可能，那个理论就错的，目标就错的。你佛菩萨把世间利益都放下，这是大智慧，大聪明。你看佛是什么状态啊？你看了超体，你到了那个露西那种状态，你那还有什么烦恼啊？还有什么可怕的呀？枪打住都不疼，也这个无形。呵呵，实相无相，你用枪打有什么用？什么都不怕，你谁去攻击他，他就心一想就完了。那个《黑客帝国》里头那个谁，尼奥一开始还要打，后来他慢慢明白了之后，其实这是梦，不是真的。你的心如果坚信这是假的，这是梦，你的心变了，梦就变。所以到后来，那个在那个第一集最后就出现了，就是那个机器人冲他六个好像冲他打枪的时候，那个他根本就不用躲，他就用手那么一示意，那子弹就在他面前就都停住了，子弹头。他从那个空中拿起一个子弹头来看看，往地上一扔，那子弹头啪啦啪啦就掉地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假的嘛，就是一切为心造嘛。你的心知道它没有，那它本来就是没有，它怎么可能伤害你？所以那个就是这是真理。你到了这个状态，你还有什么烦恼？这才是大智慧。你像现在那个年轻人一看，叫超体。啊，觉得神了啊！什么？你看那个网上评论，赶紧就问那个CHP4是多少钱一斤，在哪卖？都开发开发，那就是科学，他想的一个。我上网一查，他说那是一种那个就是理想状态的一种那个东西，就是他用那个分子结构什么来那个分析啊，就是这种东西合成之后啊。它能做一种催化剂，它能够加速你的那个，促使你的功能开发，是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的那个，分子式的一个组合，但是呢，它根据这个理论呢，它那个基本理论是对的。你我们人现在就是那个功能开发的不行嘛，你现在就最平常的一个小孩生下来，那是开发了0.几%吧。就会哭，就会吃，是吧？你慢慢开发，开发出来一些，长到成人状态，你就成人状态，你就现在我们人知道的，这个有能跟那个叫灵界交流的，这个国外什么都有，而且我说过，美国政府都承认这个，你那个破不了案的时候，你可以找通灵人士去让他看。这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？这个谁谁 对话，中国古代那就更多了，哎，直接那个就是灵界的那个鬼道众生啊，跟那个托梦啊，跟这个直接这些人对话。现在网上你去找那个事例多的是，哎，这就是一个现实的能力啊，你我们人就没开发出来吗？这很简单，透视功能，哎，天耳通，这现实就是有人能听见能看见，哎，然后他心通。好多那个人，他就是有他心通嘛。和尚里头那样的也不少，哎，你一来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，预测功能。这我一看，好多人这一讨论，好多人都有那个经验，就是什么呢？在梦中梦到未来发生的事儿，哎，结果过几天或者过几个月甚至几年，就一模一样的就发生了，然后那个他还有一个科学上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？叫既视感，既视现象，既然的既，那个视力的视，好像就是说这个现象是你见过的。实际上就那个用那个就是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？就叫似曾相识。就是我看那个网上啊，他们一讨论那个好多人都是。他就说，我一来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地方那个就是我来过，而且呢知道这个地方哪儿是怎么回事，哪儿是怎么回事。这个现象，这是科学承认的现象吗？这个例子太多了。说有一个老外，他去参观一个古迹，一个城堡，到那是一个监狱。他说这儿有一个门，就一堵墙上啊。他说这儿有一个门，后边有一间房子，里头死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他就记着。为什么呀？他当年就在那，就是多少世纪的时候就在那关过。人们说没有啊，都跟谁都不知道，都没那材料。然后就按他那个位置一挖，果然里头一个屋子，里头一架骷髅。哎，结果把那个材料倒回来查到了，名字跟他说的一样，记录就是死于囚禁中。就这一类的事儿多的是，那和尚就更多了。一进这个寺。这个寺后边有几进院，哎，有哪儿是有对几节台阶，那个苏东坡好像就闹过几回，似曾相识，哎，还有人就更多了，哎，一看这人就知道他是好人，就知道他跟他不错，哎，结果俩人以后就是特别好的朋友，哎，就跟他想的一样，就是见过，那肯定见过。没见过你怎么会有那个感觉呢？所以说，人们就你看这种电影，人们就感觉，当然现在人们那个科学否定特异现象，这是个很傻的事儿。你像那些讨论的，我看好多人就说，他说我就不信科学的解释，他说你没经历过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，你瞎否定。您那些亲身经历了这些的事儿，他怎么会相信你科学的那个那么傻的解释呢？那科学就是直接否认事实，所以那没有用。所以说现在你这些电影越来越多，这些年轻人呢，他慢慢的他就形成这种思想，就是我人能看，我能看几公里，我为什么不能看几百公里？我人能听，我能听几十米，我为什么不能听几十公里？这有可能的，哎，我能走，我为什么不能神足通？那不就那家吗？神足通，他心通，哎，你两个人在一块儿待的时间长了呀，那个人一动他就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怎么想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这种状态，你如果仔细的下功夫研究研究，怎么可能不会提高这个他心通的程度呢？很正常的。所以那个就是最后达到100%的那个状态，完全都是我们人现在的能力，只不过是什么呢？距离加远了，是这个程度加强了，无非就是一个，所以很正常的。所以佛教的这个呀，这才是这个大智慧，哎，才把历史的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哎，世界的真理，世界的本来面目，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，这才是大智慧。所以 甭管那些傻子们是笑话你啊，说你傻，你让他傻子都笑话那个傻子都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青年欢乐多，就是那个傻缺的那个啊，二货的哎欢乐多，因为什么呀？他知道的少啊，知道的少，看别人看别人都傻，看别人笑话别人，然后易如粪等。是假立性，非是实有。这是接着上边说的，就是说这诳骗实际上它是贪跟痴的内容，也像前边说的愤呐、恨呐，都是假安立的一个体，不是实有这个东西，不是另除了那个六大根本烦恼之后，还有一堆随烦恼，不是那样，这都是随烦恼。你看愤恨什么伤害别人，这都是那个。叫嗔，按时间段假安立出来的。像这个呢，不是时间段，是空间结合的。又贪又痴，就出这个洋相，搞欺骗。然后最后一句是说它的作用，此具有能作不合理生活之依持为也。这个说的比较文绉绉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。你有了这个诳骗，依持这个诳骗呢，你就能做一些不合理的生活。这个佛教叫不正业，那个八正道里头啊有一个正业，就是说你谋生手段啊要合理，合法。像这个呢，这就属于不正业，就是说你的谋生手段不合理、不合法。这样实际上是伤害自己的，这个都是用和尚啊，都是对和尚说的，所以说和尚应该什么呀？应该是以自己的真实的修行，以自己真实的功德，博得别人的信任跟供养，这样才是合理的。你想，你本来不应该享受那个，你贪图享受那个，那不是借债吗？而且你。这个在这个正事儿上，如果欺骗别人呢，那个就是罪恶更大，因为你要是那个就是骗人家点钱，那就是骗多少是多少，也就还点钱罢了。你没那个修行，你说有那个修行，骗人家好多人跟着你跑，结果呢没有得到实际利益，或者是你不知道掉道把人领歪了，你那耽误人家的慧命，耽误人家的正经事儿，那个罪恶就大了。好，下边一个蒙混，蒙混跟诳骗是，有人一看这不是一样的吗？它稍微有点区别，我们来看它内容。蒙混者为掩盖自过方便所设。心弯曲不直为性，这个也是骗人，但是这个诳骗是怎么骗呢？就是直接骗，诳骗是他没那个功德，他装作有那个功德的样子，直接骗。这个蒙混呢，是这个不是直接骗，他是用掩盖自己过失的方法。那个方便一般你都可以那个读成方法，就是他用掩盖自己过失过错的方法，所设就是包含在这个范围内，心弯曲不直为性，就是不直率吧，就是。我们接着看他的具体解释啊，掩盖自过方便者。用什么方法来掩盖自己的过失呢？未能使他心愚蒙无解，就是他怎么掩盖自己的过失呢？一个方法是他能让别人的心呐愚蒙无解，就是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。比如说他犯了这个过失了，别人一看说。你这是不是那个搞错了？他不是像那个就是如果是诳骗的， 他直接就是说根本没这么回事儿，哎，我那是另一回事儿，他这不是，他这是什么呢？他回答呢蒙混，就是有点模模糊糊的意思。他的回答能使你的这个意识啊愚蒙无解，就是听了之后呢又不确定，诳骗比这个性质要恶劣一些。诳骗是直接就是一没那事儿，他说有那事儿，哎，这个起义更恶一些。这个呢蒙混就有点过度状态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也没否定。你说他这个过失吧，他也没否定，但是他的回答呢，使你感觉呢，他也有可能不是过失，哎，就这样，这个大家可能能想到这样的例子哈，说你那个，说你这是不是弄错了？啊，你比如说直接啊，就呵呵一下，哎，这一呵呵，这别人就不太好说了，是吧？哎，一想人家说不定另有深意哈，哎，就是蒙于无解，没有找到确切答案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又此能使无绪而转，就是使你呢这个思考不下去了，就是不能按照正常的这个逻辑思维呢，来这个思维了，就是把你的那个思维程序给。阻塞了或者打乱了，是无序转。你比如说，你问的他话吧，他在这个话上给你那个顺着说一下，哎，说了之后呢，有很多种可能，也回答你了。实际上呢，也是让你就愚蒙无解，哎，使你不能再继续。你比如说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就肯定是这样的错误，就肯定有这样的害处，什么？这叫有序而转。哎，别人的这样思路，结果他这个回答呢，使你这个无序而转，失去这个逻辑了，你不能接着往下推，因为他给你的答案呢，很这个模糊，假托于鱼，就是本来他做的是这个事儿，但是呢，他假托于鱼，就是说我做的可能是另外的事儿。都是这个意思，大家能体会。假托于鱼，就是说他把你的思路引到不是那个真实的事儿上去，哎，本来是他做错了，但是呢，你这么一问他呢，是不是你搞错了？哎，他假托于鱼，哎，他说这另有原因，哎，不是错，啊，就是我有我的难处啊，哎，我有我的苦衷啊，这个不好说呀，哎，这一类的，真假难辨。哎，让人这个不知道他是真的错了还是假的错了。是故蒙混复藏二者差异。现在呢，就把这个蒙混呢跟前边复藏的他俩的差别说一下。彼则径复不入，非由方便。彼就是上边那个复藏，复藏是什么呢？径复不入，就直接带着。直接把自己的那个，比如说错误的地方，或者是没有那个功德的地方，直接带上，非由方便，不用办法，不想办法，就是你说你那个犯戒了，他说没犯，哎，我没干那事儿，直截了当，净复不落，哎，直接掩盖自己的过失，此由嫉妒，这个就是说这个复藏的，是由。嫉妒单着利养荣誉故，这个前边有，这是他的目的。由贪着愚痴二，为复藏自过，能使他心蒙昧故。既合此二，假安立名为蒙混。那就是这个此是，彼是指的复藏，就是复藏就是净复不入。哎，就是这个直接把错误盖上，就是说有这错没这错，不用方法。这个呢，它是用方法的，此就是指的这个蒙混了。蒙混是由于，你看跟那个叫复藏的那个目的什么都是一样的， 也是由于嫉妒贪着利养荣誉故，也是由贪着愚痴二，这他们都是一样的。哎，为复藏自过，能使他心愚昧故。哎，就是让别人不理解，让别人不能看到明确的断定他是错了，就是用这种方法，既合此二假安立为名分。就是这个复藏更恶劣一些，这个蒙混呢更巧妙一些。哎，你说这个里头他也没有完全否认那种自己搞错了的可能性。哎，但是呢，你也这个也有可能他没错，就是把你搞成这样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蒙混过去就完了，让你现在没法说他就完。所以这个呀，比那个复藏的这个就是程度低一点，但是呢，他就比复藏怎么样啊？容易犯了就。哎，复藏有的人可能还有点好的习气，总觉得说瞎话不好，哎。明明自己错了，直接就说没错，不好意思，这人还有点羞愧心，所以呢，我就蒙混一下吧，呵呵，这个现象比较多。此句有能障碍获得真正教授为业。这个蒙混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让人不能说你了，这样呢，就障碍了你获得真正教授。就是这个人本来能够真正给你讲一番道理，或者给你想一些办法，能够帮助你改正这个错误的。但是你呢，这么一蒙混，别人也不好说了，你也没听到人家的那个教导，这事儿就混过去了。结果就是你能使你成长一步的，结果你把这个成长机会呢，给蒙混过去了。所以这蒙混并不是对自己有利的，哎。真正教授者，什么是真正教授呢？未若得此，如果你听见这些，能如理作意，你以后就能够按照正确的道理来处理事情了。然彼能为此障，但是你一蒙混呢，你就得不到这个如理作意的机会了。哎，这样的话你就还是那么愚痴，哎，以后就是还是那水平，你进步不了。这是蒙混，下边一个是骄满。骄满者，位于自荣盛，身生染浊，最傲，心完全矜持为性。骄满就是骄傲，哎，这个前边那个是我慢，哎，我比别人怎么样？这个那是一个一个根本心所，现在呢，就是在我们连世间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就是骄满、骄傲、自满。哎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虚心使人进步，世间人都知道。它的定义是于自己荣盛，自己的荣誉盛，盛就是这个发展的比较好的方面。身生染浊，最傲，就是对自己的成就吧，喜欢得不得了。醉字用得很好，这个沉浸在里头，醉在里头，老是得意，骄傲，心完全矜持为性。这个矜持也是那个自满自傲的意思，哎，当然这个矜持是多义词。矜持一般还是一个褒义词，就是说这人矜持，就是说这人比较这个自尊，哎，比较这个不随便，哎，有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古时候呢，这个词用的这个就是自满自大，哎，瞧不起别人这方面的意思比较多，这是取的这个意思。实际上还是那个根本烦恼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我慢，对吧？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只不过是他这个更深一点，就是不光是我跟你不平等不一样，那个他具体的就是说，这个我比你还有很多具体的优点、具体的功德， 沉浸在自己这个优点荣盛嘛，沉浸在你的成就里头，所以呢，就更容易骄满一些。像那个关羽，就是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瞧不起别人，结果呢，坏了这个刘备的大事儿。你看他怎么坏的呀？很简单，人家东吴本来是那个跟他结好，是要那个娶他女儿，是吧？求婚去了，那不是好事吗？人家那边那个吴家天下也是半边江山，也是那个皇家，也是很那个荣盛的。刘备还娶过人家那个公主了，是吧？那这不是多好的事儿啊？哎，他说什么虎女，什么怎么能嫁犬子哈？你说这完全就是你在那荆州还是借的那个人别人的地方，你有什么可那个骄傲的？是不是啊？他这些大事都不管，都忘了，啊，自己觉得他就是完全就是自大嘛。你的闺女怎么就虎女了？后来也没见那虎女怎么着，所以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自大骄傲，哎，结果呢，一句话给挡了，结果。蜀国怎么完蛋的？本来蜀国在四川叫天府之国，还是挺滋润的，结果让他一下折腾完了，几年就给折腾完了，就给一下就那个，实际上那个谁刘备去给他报仇，火烧连营700里，那一下就决定蜀国已经没人瞧得起你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后边就是凭着诸葛亮维持一段，那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。所以说这些呀，连世间人都知道这是很傻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一般人呢不去想那么多，不去追求真理，哎，就认为这就是那个叫依着我们这些错误的习气呢，来这个胡来。下边是举的例子，说他自己的荣盛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种姓，哎，就是。现在最普遍的就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你看那个牛啊，牛的很可笑，那个网上流行就是直接坑爹，我爸是李康，你说现在那个有一个人画了一个叫《新清明上河图》，好，这是中心，你让你爸这一下万古留名是吧？所以这是坑爹坑的这。有苦说不出，无病，健康也是，说无病怎么呢？你看现在那个年轻人在街上横啊横的，这个，这就是那叫无病，就是觉得这个年轻力壮啊，年少力壮，色厉，现在你看脸儿好的好啊，你本来脸儿好，本来是个好事儿。可是呢，这整天比这个比那个，搞得那个，尤其是南韩的小姐们，搞得那个南韩选美大赛哈，选出来之后分不清，全一样，全一样，都是这个标准脸型，色厉，你说像什么富裕，灵敏，这个聪明、聪锐等，成为优胜。比别人强，名字荣盛，有了这个呀，人家还是真的在这方面这个有优势，但是呢，你以这个为这个傲，肯定是害自己的，现在没有低调的人，现在好像，现在全是高调为美，最傲者为殊胜喜悦。既有此殊胜喜悦，令心不自主。这一下心无自主，就不知所以了啊！就是这么一最傲，心无自主，心就这个忘乎所以了，得意忘形了。此等一比增上，当为所持。就是一比，就是前边这些优势吧，依它的增上力，依它的作用。当为所持，就是为什么所持呢？为那个骄满状态所持。是故说明心完全矜持，那就。 傲了，自傲了，了不起了，哎。说这自傲有什么作用呢？此具有能作一切根本烦恼及随行烦恼之依持为也。就是你有了这自傲啊，依持它，就可以升起一切根本烦恼及随烦恼，什么烦恼都可以用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那个认为自己了不起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很自然的就要按照你自己认为了不起的那个去展现。人们这个，咱们还用那彻底的一句话说省事吧。世间人有哪件事儿对的？有哪件事儿真正利益自己的？全是错的。所以这么一得意升起来的，你看那些得意的人做的那些事儿，都是烦恼。哎，你像我爸是李刚，一句话给自己引出多少根本烦恼，给随烦恼来。那个前两天有一个村管委会主任呐，唐山的，唐山的，啊，好，嫁女儿，好搞的这个超过2亿元的车队，什么多少这个主持人啊，什么李湘，什么赵四儿都去了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自己这个叫什么呢？最傲，就是身生染着我的荣盛，哎，身生染着，比较高调。究竟后边能不能引起根本烦恼跟随烦恼，现在还不好说，现在去调查去了是吧？现在这个反贪反什么那个，而且好像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，就是什么官不许是不许摆什么不都有。但是人们这个怎么说呀？这就是习气，哎，那个印度人，我看那个印度人自己说是好像是沙特呀，那个迪拜啊，搞了几个那个特别豪华的场所跟项目，然后人们就说这儿来这儿举行婚礼，这肯定是。然后有印度人就说了，说如果真的有人在这儿举行婚礼，一定是印度人。印度人就是什么呢？这一辈子好像就是为了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婚礼，不管是闺女还是小子，就是一而且呢，越这个底层越被人瞧不起的那个家庭啊，越要把这个婚礼怎么样办的这个要这个超过别人，因为什么呀？没有别的机会，这个就是显示啊，哎，我就在这个上边下下狠心。印度非常典型，实际上中国也有这种现象。啊，一辈子就不一回嘛！啊，这个借钱什么弄，哪怕这个结了婚去还债去过苦日子，那也要你说这个这个愚痴，这愚痴的很。但是这是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习气，害，哎，这个好理解，害者位于诸有情，损恼为性，很简单，就是损就是损伤损害。恼就是给他惹恼了，哎，故意这个就是挑逗气他，骂他侮辱他，怎么给他这个恶心怎么来，忌以刺杀、捆缚、捶打、威吓等种种手段损恼友情。现在啊，真的是那个我，昨天看了一个人说的呀，他说现在人数多了，那个。转人的多了，他说转人多的呀，他说不是说这好人多了，转人是善道嘛。他说实际上是人的水平降低了，现在这个人呐已经降低了接近动物水平了，所以本来原来啊那个应该转动物的呀都可以转到人道了，现在真的是这样。那个昨天一段录像呢，一个小伙子在超市大概买东西，买东西呢。可能是言语上啊什么，也没见吵，也没见那个两个售货员在里头就那个一直低着头，几句话，也没见谁激动。这小伙子呢，就在那柜台后边，那个他在柜台前边了，就那个从左脚的鞋里头慢慢的用了大概有5、6秒钟，很长时间抠出来一个匕首。 然后他的右边呢，也有一个超市的员工站着柜台那扶着柜台，跟柜台里头说闲话。抽出来，然后跑到那个姑娘后边，当当当就直接杵了7刀。你说现在这些人是，这说老实话，这不如动物嘞，真不如动物。你买个东西，怎么着了？根本就没吵起来。那个说的是说言语不和，你言语不和，你说你这叫，这简直跟精神病一样，这不就自毁吗？这啊，结果那姑娘呢，一开始没反应过来，她捅得太快了，捅了7刀，这姑娘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就跑了，然后她就追，这个真的是这个，就是你看这个，就是这个害啊，你像我们现在看那个，就是这个之前的事儿吧，就是。不是现代化之前的事儿吧？基本上这个社会还是这个人呐，能够正常理解的是吧？你梁山好汉也是都是被逼上去的是吧？逼得走投无路了啊，逼上梁山。啊，我们现在可好，莫名其妙的，这整天都是这种事儿啊，就是本来就没很正常的事儿，哎，一下就能出命案，这就是这种害。所以啊，这为什么把这个害这个心锁？其实这也是一个假案例了。害其实就是嗔嘛，就是发火了，是吧？哎，说为什么要把这害拿出来呢？这就是那个极度的嗔的时候一个特别的表现，就是突破了一个底线，就是要这个伤害别人。其实伤害别人对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，但是呢，他因为火了嘛，那就是失去理智了，所以就就是，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在做的时候是失去控制的，哎，就是那个火起来之后，他清醒了之后，他自己后悔的不得了，哎，包括那个两口子吵架，现在莫名其妙，两口子吵架，有两口呢，他是在租的那个合租房，两口子吵架呢，还是半夜吵着呢。那个女的就发火了，发火了，她怎么发火呢？她用那打火机点被子，点了2次呢，被那男的给扑灭了。后来怎么着？谁知道点的大了，点的大了，结果呢，扑灭了，那个就跑，他跑了，人家旁边屋里俩睡觉的没跑，烧死了。这个就是现在那个怎么说呀？完全不是自己的目的，哎，就是因为嗔，因为这个发火，哎，就造成这种莫名其妙的，所以单独把这个害提出来，就是说有一个底线，你记住，你再失去理智，再发火，不要养成害的习气，就是说不能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一定是伤害自己的。所以佛教里头就是戒，就是戒这个就是不害，哎，就是印度不光是佛教，印度它那有那个就是整个的传统，印度教它就有这个叫非暴力主义，这是说明印度这个整个社会啊修行风气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标志。这个在世界历史上，世界范围内啊，世界历史上几千年好像没有这样的民族。英国统治它200-300年，它竟然能通过不合作运动把英国给搞得没有办法。最后，好，你们独立吧。你这个，你世界史上好像从来连听这个意思的都没有，哪有这事儿？你看我们中国。打跑推翻三座大山，那帝国主义日本鬼子，你得拼命打才能打得跑，哎，这都是世界史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哎，印度他竟然这个需要他那个民族性啊，就是你要是在中国，你说有几个人要这样干没用，你说有几个人我对日本人我用那个叫不合作没用，为什么呀？ 那整个社会他没有多少人，但是这个甘地的这个运动呢，他就能引起什么呢？就是他领着70多个徒弟啊，那个在街上就静坐，哎，你警察来了打你就打，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说你有狼牙棒，我有天灵盖，打抓就抓，坐监狱就坐监狱，哎，你把他抓走了，广场上又一堆人。那你再打再抓，又一堆人就坐在那儿，就跟甘地一样，就不吭气儿，就在那坐着。结果监狱抓满了，你怎么办？一个不合作，你就没有任何办法。哎，但是呢，没有这个民族性，你是做不到的。这就是印度人呐、啊。印度是什么呢？印度街上的饭馆啊，大部分都是素食馆，肉食馆里头也有素食。就是你在印度找不到没有素食的饭馆，就是大多数人是素食，这都是很好的习惯，不害，非暴力。他这个，不过他也是这个邪教，就是怎么说呀，很复杂，这是他的优点。昨天你看那个报道，尼泊尔。为了祭祀一个女神，一个印度教的女神，砍杀你直接说，
25万，
25万是什么都有是吧？那个我第一个题目见的是砍杀10万头牛，
25万，
横尸遍野，然后后边他说这是牛，那还有羊啊，还有鸡啊什么的，那女神要喝的血那不够啊，多呀，哎，这个10万那个多少万呢？这是25万，他这个节是5年一次，上一次是2009年，2009年是3、40万，二零零我还记得了，那个照片跟现在一样，把那牛赶到那个广场上，拿那大砍刀砍呐，40万，就上一次，为什么呀？他那女神要喝血啊，你说供养的这女神啊，然后当局不敢管，说这不能管，说这伤害人家感情，这也是跟那个他们那个叫这个叫非暴力主义，跟他那个就是素食，都是他的习气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观念不正确，所以呢，把这个叫什么呢？邪戒律当成神圣的。这个害啊，注意，这是损恼友情。这友情是包含牛啊、鸡呀、这个羊啊什么。哎呀，那些人得意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举行仪式，然后自己买了牛羊送到那儿去，然后呢，那儿卖刀子的、卖牛羊的都有，你挑这个精美的好的刀子，你愿意自己杀就自己杀，你要是不愿意自己杀，那儿。你赶进去，专门有人替你杀，还觉得是好事儿，跟那个就是跟布施一样，有功德，认为，由此以损害心，以刺杀、捆缚等损恼诸有情，能令生起苦和忧故，名为损恼有情。他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那个有情啊生起苦和忧。你当然了，你。打他骂他这个杀他当然是苦和忧了，但是他认为呢，这现在这个还是属于比较普遍正常的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因为发火了，失去理智了，去这个自然产生的一种行动，此属于嗔恚一份，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也是假安例的，也是这个不是实有的。实际上就是嗔恚，位于诸有情无有悲恻，心怀凶暴而能损恼有情为业者，是名为害。这是他的说他的作用，作用就是，没有悲恻心、恻隐心、悲悯心，心怀凶暴而能损害有情为业。这个比较好，这个理解。 把这些提出来呢，这个把这个心所立出来啊，就是告诉你说，这是就跟抽烟一样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所以你就在这儿呢，你就学了这个心所，你就记住一个，就是无论如何不突破这个底线，哎，这是一个最坏的，就是把嗔发到极火的时候做的一种对自己没利、对别人更没利的事儿，哎，两损的事儿。所以呢，就是不应该这个，不应该犯这个底线。下边无惭，善心所里头有惭有愧，那就是好事儿。这儿呢无惭，哎，这正符合我们现在。为不有所作罪，于自羞耻为幸，就是对自己做的不对的事情呢，不知道羞耻。不因为自己做错了的事情感到羞耻，现在太多了。现在我说这个整个现代化呢，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方向。哎，你看那个街上现在穿的呀，什么叫美？什么叫时髦？穿的越少，露的越多，越美。上海地铁出了一个臀沟女。就那个屁股蛋子那儿就搂着一块布，就横着搂着一块布，上下露着，那个
哥伦比亚
女子自行车队的队服，你们上网去搜一下，我就不说了，你都想象不到的那个叫不知道羞耻，那网上这个多了，穿就跟没穿一样，那个臀沟女是穿的少。有的穿的不少，从上到下都有，是透明纱的，比不穿还那个什么还妖娆啊！哎，现在包括这个就是那个，现在当然了，社会人家认为这是进步啊，这个研究性学是进步，但是我们有些性学家以这个就是开放。不觉羞耻为那个为进步，那个有一个大妈去给企业家泼粪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他那个方向啊，他那个你们前2年你们注意到没有？北外上演一个叫阴道之道，什么叫阴道之道呢？是美国的一个话剧啊。这个学校认为这是先进开放啊，应该在中国这个大力宣扬的。一开始，演员在上边要全体起立，大声的跟他们喊阴道，喊无数遍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要让这个词儿脱敏，就是这个词儿不能说起来羞答答的，哎，要说的跟那个。吃饭喝水一样，哎，要脱敏。然后呢，我是看到那个照片了，那女孩子举着那个牌子，上边写的汉字或者英语，那个写的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就是叫床是什么，那就是怎么写，怎么叫就是叫床的那话，好，这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现代化，这是先进，你那叫落后、愚昧、保守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叫不有所作罪，于自羞耻为幸，哎，不知羞耻，这是现代化，这是先进。正好是无惭这个，我们现在都在向这个方向前进。既虽当正之，彼业应非己分。虽然他知道正确的知道他做的这个业就是做的这个事情，应非己分，不是自己应该做的，然不以此所作罪而随自羞耻。但是呢，他不感觉到羞耻，是名无惭，既是惭所对之分。 就是善心所那个惭，知道羞耻的人呐、是对治这个惭的。我们现在就在对治这个惭。哎，怎么说呀？反正就是现在很多原来人们认为是这个不对的事情，现在都成了这个英雄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那个芙蓉姐姐，芙蓉姐姐现在对比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了，哎，就可以成名人，凤姐儿，这类的都可以成名人。凤姐儿她不是说因为她长得怎么样，她说的那个话呀，非常的那个无知恶心啊。那个512大地震死了8万人，那么悲惨的事情，她发一条什么呢？她说，这些人也这个也算不错了。他们因为见过凤姐了，就算是可不错了，可以了。你说这些人整天想的都是什么？所以我给这个现代化总结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懂历史，尤其是世界史，越大的越远的更不懂，不懂历史，不知道传统文化，不知道他这个祖宗爹娘传下来的这些这个做人的基本道理。那去了这两条呢，那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就是一个人形的动物嘛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新闻出的那个很多事儿，那就是那个动物才做的事儿。佛教里头那个叫人参牛，现在这人参牛越来越多，所以那个人说的我觉得也有道理。现在人多了都是从动物传来的，本来是应该转动物的，现在够格了，人的标准降低了，直接就转到人里头来了。无愧者，为不以所作罪于他羞耻为幸。这个跟那个惭的都是所作罪，都是不知羞耻，区别是在哪呢？这个无愧是于他，于他羞耻为幸，就是不觉得对得起别人。那个惭是自己不觉得羞耻，以这个无耻不知羞耻为得意，为进步。这个呢是不觉得对不起别人，于他，不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无惭无愧的区别就是这么个区别，就是无惭是自己感觉不知道羞耻，无愧就是在别人面前不感觉对不起别人，不感觉这个就是有愧于别人。我们说有愧就是指的对别人有愧，不觉得伤害了别人。你像那些穿的少的，他还一般人说这有伤市容啊，他觉得是给增容了。那他说，你看我们这先进的啊，这个上海啊，什么新潮流，都得领新潮流，他觉得是这个光荣，所以就不觉得这个对别人有愧。既虽如是了之，今已若作与世间及论点失相违反。就是说虽然知道啊，现在我如果做了这件事儿，跟这个一般的世间，这个世间是指的世间法的说法，论点是指的佛教的论点，跟这个圣教呢失相违反，正好是相反的。就是我也知道世间人会骂，我也知道这个戒律是不允许的，如果做了，然犹不以造此罪恶而随他羞耻，是名为惭。但是呢，还不以你做了这个错事之后呢，就这个在别人面前呢，就觉得不好意思了。没有不好意思，觉得这个不是对别人没有伤害，觉得对别人没有什么对不起的，这就是无愧。既是愧所对之分，就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是愧的所对之分， 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个人有愧，他就对治这个无愧。此二具有能作一切根本烦恼及随烦恼助办为业，无惭无愧这两个呢，依据他们的就会升起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就是能作一切根本烦恼随烦恼。那就是你要是这个人无惭无愧了呀，那什么事都敢做了。因为自己又不约束自己，也根本就不觉得对不起别人，那就是把动物的本能发挥到极致了啊！什么现在叫什么车震，什么那个震那个震，现在路震就在马路旁边。我还看到网上一个录像，台湾那个是在马路旁边跟中线的中间啊，铺上床垫的，这都是觉得肯定是他自己觉得不羞不愧啊，是吧？无惭无愧啊。位于贪着嗔恚愚痴之形象，即一切恶行身体之因中，随其所应假立。也是这两个呢，也是什么呢？贪嗔痴，即贪嗔痴就是一切恶行身体之因。在这个贪嗔痴当中呢，就是用他们假安利的，就是无惭无愧。你要无惭无愧的本身没内容，说什么惭什么愧啊，他是对自己起了贪嗔痴无惭无愧，所以内容做的事儿还是贪嗔痴。
就是这个无惭无愧啊，它不是一个实有的独立实有的心所，它是依贪嗔痴假安立的。你看，于贪嗔痴这个生一切恶行的因当中呢，随其所应假安立的。随其所应就是跟着具体的不同的情况，比如说这贪起来了，哎，它是一种表现；嗔起来了是另一种表现。随其所应假安立一个什么呢？无惭无愧。无惭无愧为什么说它不是独立的心所呢？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内容。你说无惭，这个人不知道羞耻，因为什么不知道羞耻啊？这没有内容。因为什么不知道羞耻呢？比如说他因为贪不知道羞耻，他的内容还是贪嗔痴，所以说他本身没有内容。哎，他是依据贪嗔痴假安立出来的。就是你在贪的时候，如果你贪的时候你认识到这是贪，那你这个人就是有惭有愧。你在贪的时候不认为这是贪，不如实知，那就是无惭无愧。
所以说这就是依贪嗔痴假安立的这个心所。由贪着嗔恚二不具起故，此二无自相续。贪着嗔恚而不具起，好理解，就是你在贪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不会嗔这个东西。说我一会儿嗔一会儿嗔的，就是没具起。哎，就是你正在贪的时候，你不会同时又讨厌它。哎，你在讨厌它的时候，不会同时贪它。哎，这两个不具起，此二无自相续。此二是指的那个无惭无愧。注意啊。所以此二就是那个无惭无愧啊，无自相续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无惭无愧没有自己的内容，它的内容就是贪嗔痴。那现在呢，贪嗔痴又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贪的时候没有嗔，嗔的时候没有贪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无惭无愧呢，它随着这个贪嗔的内容升起的时候呢，他如果现在这个人起的内容是贪，他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嗔的无惭无愧。他如果现在起的是嗔，他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贪的无惭无愧。也就是说无惭无愧是什么呢？随着贪嗔的有没有而有没有的，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。所以呢，此二无自相续。所以说这两个心所呀，它没有自己的相续。这个相续是什么意思呢？ 相续，咱们先讲最这个最了义的啊。相续的字面意思是说一步一步连着来，跟着来，这叫相续。这个地方的相续指的是一种东西的存在，就是你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。如果说这个东西存在，它就是能够自己在这儿相续，哎，这就叫存在。这个咱们说了义的世界上什么存在呢？我们的心存在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我们这个叫心相续，哎，就是你的心跟着，哎，这一刹那刹那生灭，这一刹那这一刹那，这个心相续，这就是我们的存在，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。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说有情，说众生，甚至说人，这个呀都有可能是不存在的，它是以心相续假安立的。哎，你说人存在，人死了，人哪去了？哎，你要说心存在，这就是永远存在的，你这个心永远不变，永远是你的心。所以心相续是真实的存在，了义的存在。其他的相续都是在这个心相续上假安立的，说有情，哎，有情，这就是一个假安立的。有情，我们说有六道有情，六道众生，你六道众生其实都是不存在的，哎，什么鬼啊人啊天啊都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它这个相续实际上就是指的一种存在，哎，有真的存在，有假的存在。像这个地方呢正在讲心所，所以这个心所的存在就是真实的存在。你心，哎，某一部分心叫心所，心所有的，然后呢它的相续就是自，就是这个真正的存在。这个无惭无愧呢，由于它俩是假安立的，没有自己的内容，所以说呢它俩没有自己的相续。它这个无惭无愧这俩心所呢，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的，那个一个挨一个就是老在存在。你看，刚才说了它的内容是贪嗔痴，你贪的时候就没有嗔的无惭无愧。如果你说无惭无愧如果是独立存在的，那就应该是什么呢？不管你起不起贪嗔痴，那个无惭无愧，无惭无愧呢自己都有，都在那，不间断的。相续是不间断的意思。这样的话，无惭无愧如果是独立存在的呢，就是跟贪嗔痴没关系，那样的话它就可以是有自相续。哎，现在呢由于它的内容是表现贪嗔痴的，所以呢此二无自相续。所以说这两个心所呀，它没有自己的相续。下一个消沉者，这个韩老译的呢，他是他认为翻译就是好像这个词儿更准确一些。这个他这种方法呢，韩老是这么一个考虑，说我们也跟他讨论过，说你就用原来传统的名字，这样大家不是都好对应吗？他说那个好办，他说我用了那个吧，大家就是在翻译上我就没有任何新的贡献。他说我给你那个再换一个词呢，人们就会知道这个词儿在这个可以翻成那个，也可以翻成这个。然后他说如果再有一个人翻译呢，他再尽量就是他认为最准确的一个角度拿出来。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一个词儿翻的这个词儿多了呀，你对这个词儿啊你就可以理解得更准确。哎，他是这么考虑的。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呢，他就尽量就是用一个跟原来不同的词儿，但是呢那个方向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认为比那个词儿要更准确表达原意。如果要是这个就是原来的就是最准确的，他就不会用。哎，你这个消沉是什么呢？这个在这个我们传统翻译就叫昏沉。这个下边是叫调举，韩老翻了个造举，哎，躁动造举。 这个韩老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一下，说昏沉，我们整天说打坐呢，就是防昏沉，防掉局。这个你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？你就尤其是掉局，它这个有点古字的那个意思啊，好理解。现在不这么用，所以韩老就是说，找一个这个就是现代人一看就知道的躁局，这个烦躁不安，躁动，在那静不下来，你一看就比较好理解。这个所以呢，昏沉，这个韩老呢就觉得消沉可能更准确一些。韩老说你这样译呢，他又原来的大家又知道，你这个呢再给他增加一个新的词儿，他合起来呢，他就会对这个词儿理解的呀，有一个活动余地，他知道，他也能这么译，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。消沉就是原来的昏沉，就是打坐的时候睡着，就是这意思啊。消沉者，为心无堪能，蒙昧人性。很简单，说这个心呐，没有堪能。什么叫堪能？就是能力，没有能力。没有什么能力呢？你本来是在那打坐呀，打坐你是想干什么呢？心一静性，比如说我数呼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老这么循环，这是能，你能数，你能从一，每次呼气数默数一下，数到十，这就叫堪能，你能数十分钟、半小时。这叫堪能。心无堪能，就是数着数着没这个能力了，这就叫心无堪能。蒙昧人性，进入什么状态呢？蒙蒙咚咚，昧就是迷迷糊糊状态，这就叫消沉。消沉实际上就是这个精力啊、能力啊，越来越这个弱，最后就迷糊了。即蒙昧之事体，说明蒙昧为性，这是解释这个蒙昧为性这四个字。什么叫蒙昧为性呢？就是说的那个蒙昧的事体。这个蒙昧是什么事体呢？就是蒙，就是蒙蒙咚咚，昧就是越来越不清楚，就是不知道事了。若与此相应者，则令心愚钝，成蒙昧性。如果你跟这个昏沉相应了，比如说上班什么干的体力又比较累，脑力也比较累，筋疲力尽的，回来了说这个，再一个就是又吃晚饭，吃了晚饭之后啊，这个肠胃啊都在那要用大量的血液去那个消化，所以你脑部供血又少，更容易，结果呢这几样又累，都跟这个消沉相应了，结果呢说我打会儿坐吧，就令心愚钝，不知道事了，成蒙昧性了，就成了蒙昧的状态了。无有力能了达所缘，没有能力啊，了是明了，达是达到所缘。所缘是什么呀？你看你那个做的那个习惯的所缘了。我们一般说，比如说就是数息，那个数就是你的所缘。我本来是想圆那个一，一完了下一个圆二，这叫你的所缘。结果没有力能了达所缘，数了一，到不了二了，迷糊了，睡着了。此具有能作一切根本烦恼及随烦恼助伴为业，就是昏沉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？它能升起一切烦恼。说昏沉怎么会这个升起烦恼呢？你在这打坐，然后累了，昏沉了，睡着了。睡着啊，睡着不是无想，你要是无想状态啊，就不造业。睡着是什么？胡思乱想。睡着，你睡着了，你一夜下来，你把脑电波那个脑电图做下来，它只有很短的几段不是无思，大部分时间两小时一个循环都是在做梦， 说你在做什么梦呢？无非就是你那些就是大脑基本上休息了，但是他们还在是那个大概三四段是无梦睡眠，很短活跃的那些习气。什么习活跃的？那就是你习气比较，所以说蒙昧就是这个昏沉了呀，它能升起一切烦恼随烦恼。哎，你要是能把那个现在有人好像能那个就是就是研究这个吧，就是用你的脑电波跟收那个呢来翻译出去啊，无非贪嗔痴。哎，无非贪嗔痴，用你的那个梦中的图像，哎，你翻译出来就可以看了。哎，都是烦恼。由于愚痴一份假安利故，既属于愚痴一份，无别有法。这个昏沉也是假安利的，用什么假安利的呀？愚痴，愚痴是没有智慧，就是你就进入没有智慧状态。说没有智慧是什么状态？没有智慧就是贪嗔痴的状态。你只要在贪嗔痴，就是没智慧，哎，就叫愚痴。所以说，你要说这个愚痴啊，就是愚痴那个贪嗔痴的痴哈，严格的说，这也是假安利。愚痴本身没有内容，它没有智慧，没有，你说它有什么呀？实际上，愚痴的内容是什么呀？就是贪嗔。因为你要是没有智慧的人，那就是贪嗔嘛。你贪嗔，这就叫没有智慧，等于是两个心所安立了三个名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吃的内容还是贪嗔。所以你仔细分析分析分析起来，最后呢就是个贪。哎，因为没有贪，你也不会有嗔嘛。实际上嗔是贪的一个这个激烈表现形式，所以呢你它实际上也是贪。你在嗔的时候肯定是在非常强烈的贪什么东西。哎，所以说来说去我们的修行核心就是一个断贪。哎，正好，多谢。